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加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角宗。今天如果你来到浙江温州市，会发觉这里的基督教堂特别多，基督信仰在这里特别兴旺。是的，温州是全中国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城市。今天的温州甚至以中国的耶路撒冷或是中国的安提阿著称，福音在这地方扎根，也结出了累累果实，是因着一位只有一条腿的宣教士曹雅芝先生。他是在1867年12月被中国内地会差派从宁波来到温州。你可曾想过，在1867年的温州，却没有一个人见过白皮肤蓝眼睛的外国人，更没有人晓得主耶稣是谁。话说在当时，从欧美各地来到中国传教的宣教士颇多，他们主要集中在沿海对外开放的几个城市。戴德生牧师看见中国内地千万人未曾听见福音，他就成立了中国内地会。从成立的初期就很清楚神的托付，是要把福音带给成千上万还不认识救主耶稣的中国人，而当时的心愿就是要进入内陆省份去传福音。最初，戴德生牧师向神祷告，求神差遣24位欧洲人、24位中国同工，到中国内地尚未听闻福音的11个省份，以及塞外去树立十字架的旗帜。神果然选召了一批热心的宣教士，搭乘蓝帽密尔号远渡重洋，在1866年的9月抵达上海。在内陆省份尚未对外开放的时候，他们就陆续的被差派到江苏、浙江不同的城市去拓荒。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曹雅芝先生，他不属于著名的蓝帽密尔团体，他和另外7个人比蓝帽密尔号的那群宣教士还要早到达中国，所以他们被称为蓝帽密尔号团体先驱。就是他，曹雅芝先生，在1867年12月去到了浙江南端，临近福建省的温州市，是第一个去到温州的基督教宣教士。主耶稣如何透过曹雅芝和他的妻子两个人的生命，在温州撒种、栽种、浇灌、收割呢？让我们回到1920年，在一家多伦多的养老院中，曹夫人如何回忆她跟丈夫对中国的宣教情怀。
早安 ，Star 太太，您该吃药喽。
啊，护士小姐啊，早，能不能请你扶我起来？啊，我想看一看多伦多的春天。
您听，窗外的小鸟叫得多好听啊。
唉，我在这个城市度过了多少个春天了，没想到离开中国后我还能活那么久啊。
您今天的气色很好哦，等您吃完药，再给我们讲一段中国的故事吧。
哎，胡氏小姐，你不说，我也知道。大家在悄悄地为我准备75岁的生日。哎，25年前，温州的中国教会也是这样，悄悄地为我办生日会。人生能有几个25年呢？我永远不后悔，把这一生最好的25年留在中国的温州。
哦，中国人的生日派对也会切蛋糕、点蜡烛吗？
中国人庆生不叫派对，叫庆寿。不切蛋糕，我们是下长寿面。
Star 太太，您在这个奇特的国家竟然居住了25年，您少吃了25个生日蛋糕啊。
哎，请你为我打开床角的柜子，我要给你看看比25个生日蛋糕加在一起更宝贵的生日礼物。
哇，好大的一幅中国锦旗，简直可以遮住整面墙壁了，多漂亮的丝绸啊。但是上面绣的符号我可一个都不认识。
这面锦旗就是中国的寿章，这些符号就是中国文字。
那请您指给我看，哪一个符号是代表 Star 太太您呢？
我还是喜欢别人叫我曹师母，这个称谓最符合我的身份和呼召。
您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去中国啊？
那是在55年前的伦敦，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中国的消息，也是第一次见到戴德生和曹雅芝先生。
CG 小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 George Stott 先生，他马上就去中国宣教了。
当时我只有20岁，和你一样心直口快。当我看到曹先生拄着2根拐杖站起来和我握手，就忍不住问他
：“Stott 先生，你怎么在出远门前把自己给摔伤了呢
？”“Cindy 小姐，我的腿在21岁时就被截肢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拄着拐杖。”
啊，您只有一条腿，为什么会想要到中国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宣教呢？
因为我没有看到2条腿的人去，所以我必须要去。
假如中国发生动乱，您怎么逃跑啊？
我没想过要逃跑。这位小姐，你有没有读过以赛亚书33章23节啊？瘸腿的必得略物。
这句话虽然在以后的20年中我听他说过无数遍，也被无数人传颂过，每一次都像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那样感动我。我们这些有2条腿的人为什么总是比他跑得慢呢？
我读以赛亚书52章7节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报佳音、传救恩者的佳美脚宗，也可以是瘸腿人的脚宗。
Stott 先生离开英国后，我继续留在伦敦参加戴德生先生家的祷告会。几个月后，我听说他到了上海。 再过几个月，听说他到了宁波，又再过了几个月，听说他只身前往一个叫温州的城市。那时候，温州人从来没有见过白皮肤、黄头发的西方人，他走到哪儿都会引来一大群人围观。
大家来看独角番人。
什么独角番人啊？
就是一条腿的洋鬼子啊。
堂堂的温州府怎么可以让一个洋鬼子随便进出，把他赶走。
Stott 先生有一种天然的幽默感，可以化解中国人对他的敌意。那些日子，他用刚刚学会不久的温州话对大家说：
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看，我是一个瘸腿人，就算我想从你们眼前逃走啊，也跑不快。你们要是把我杀了，多半会惹上麻烦。就算你们不理我，我也害不了各位啊。不管怎么样，我既然进了城，就没打算走。
欺负一个瘸子算什么本事？走吧，走吧。
看来洋鬼子也会瘸腿，瘸了腿的洋鬼子也不过如此。走喽，走喽。
啊，走啊，走啊，走啊，走。
就这样，两条腿的人没走到的地方，一条腿的人进去了。不但进去了，还住了下来。不仅住了下来，还办起了一所男校。等到温州人对这位独角番人见怪不怪的时候，福音站里也渐渐传出了朗朗的读经声和优美的赞美诗。
地势空虚混沌，
1869年12月初，我沿着 Stott 先生两年前的脚踪，从伦敦坐船去中国。上船之后，我问船长：
船长先生，我们有没有可能在3月12号那天抵达中国呢？
这位小姐，您为什么要赶在3月12日那天登陆呢？
我只是希望能在生日那天到达中国。
哎呀，这不太可能啊，这段航程即便是顺风顺水，通常也要走4个月，如果我们提前一个月到达的话，那不是要打破记录了吗？
上帝所赐的生日礼物超过了人的经验，尽管进入中国海域的时候有过一场可怕的暴风雨，我们所坐的那艘船居然不早不晚，在我25岁生日的那天抵达上海港。离岸很远的时候，我就看见 Stott 先生在码头迎接我的身影。几个月之后，我就以曹师母的身份来到了温州。
如果 Stott 先生是第一个住进这个城市的西方人，那您岂不是成了第一个住进这个城市的西方妇女吗？
是啊，我也是被当作动物一样，被温州人看了好几年。中国的良家妇女是不能抛头露面走到大街上去的，所以一开始我不敢出门，不得不出门的时候就雇一辆轿子，但即便坐在轿子里面，也常常会被路人给拦下来，等到他们看个够之后才放行。
如果我走在马路上被这么多的陌生人拦下来参观的话，一定会把我逼疯的。
哎，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哪来的勇气来忍受这些陌生人的眼光啊。我只知道等到温州人对我这位番婆见怪不怪的时候，也是神开始使用我服侍温州人的时候了。
师母，我想请七天婚假，我要娶媳妇了。
啊，恭喜你啊，阿明，不知新娘是谁家的姑娘啊？
是我娘给我定的媳妇，我还没见过面了。
哦，这家姑娘信主了吗？
师母啊，那温州城里哪有信主的姑娘啊？我们穷家小户的，也娶不起外乡的姑娘啊！啊，何况啊，十里不同风，那、他们听不懂我们温州话，我也听不懂他们外乡话，我只想娶个本乡本土的姑娘，一起过日子而已啊。
当时阿明越高兴，我却越担心。娟儿姐看出了我的心事啊。
亲爱的，我知道你心里很担忧，但他说的也是实话。最近的宁波女校要走七天的路程啊，宁波人和温州人都讲自个儿的方言，宁波的姐妹也未必愿意远嫁给温州的弟兄啊。如果严格执行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的规定，那等于是逼小伙子打一辈子光棍嘛。
那我们平日说的属灵原则岂不都成了废话吗？
如果不是你愿意从英国远嫁到中国，我岂不是也打一辈子光棍嘛？
唉，你还有心情跟我打趣啊？难道你不知道他们一旦跟外邦女子结合，迟早会动摇他们的信心啊？现在还只是一个阿明，将来南校的学生一个个毕业成年了，岂不是都要面临同样的问题吗？
如果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年轻人打光棍，又不想让他们迎娶外邦女子，只有一个办法。
像宁波教会一样办一所女校。
在同治年间的中国办女校谈何容易啊，尤其我们坚持女学生入学之后必须放脚，单单这个入学要求就吓倒了99%的中国人呢。
啊，放脚？
中国的妇女从4-5岁开始就要裹小脚，稍微有一点身份地位的中国家庭都不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这大脚学堂来。开始那几年，我们只有4个出身卑微的女学生。唉，然而让我揪心的并不是他们的家世，而是他们的灵魂呐。
亲爱的，你怎么了？为了什么事情哭呢？
啊，我哭了吗？啊，真对不起。
眼泪都还挂在脸颊上，还不承认。快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让我为你分担。
我们的女校办了都快10年了，那些女孩们，她们的生命却没有任何的改变。你让我怎么不哭泣呢？我从学堂走回房间的路上，一直在心里呐喊着：主啊，主啊，这些女孩子们会不会永远不得救呢？
亲爱的，我在这个城市已经住了17年了。温州府治理下的6县10镇、20多个集镇和4000多个村子中，又有多少人得救呢？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难道
我们的主爱他们不比我们爱他们更深吗？亲爱的，让我们守住起初的爱心。
那么后来这些女孩子们有没有得救呢？
那年夏天的早晨，我带着女孩子们做针线的时候，年龄最大的那个女学生突然抬起头来问我：
老师，如果我现在去见耶稣，您觉得他还会认我吗？
阿麦，老师认识耶稣的时候只不过比你小两岁，此时此地就在今天，就是神悦纳你的新年了。
老师，真的不晚吗？
好孩子，真的不晚。
老师，我偷了你的东西，你看，这些针线都是我在女工课上私藏下来的。我用这些零头布做了好几个荷包和肚兜，卖了100文钱。现在我都还给您。我是一个坏孩子。
我的好孩子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救过一个盗贼呢。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一定愿意赦免我们。
我比阿荣还坏，老师您记得吗？几年前您丢了一枚银的胸针，大家帮着一起找，最后在阿荣的枕头下找到了，每个人都以为是他偷的，其实是我偷了以后怕被发现才藏在那里的。
阿麦，你怎么忍心让比你小5岁的阿荣带你受罪呢？
老师，我错了。
去把所有的学妹们都叫来，我要当着全校的面向阿荣道歉。
老师，不用了，我根本不记得这件事了。
阿荣，你能原谅老师吗？是老师错怪了你。中国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老师当众向一个学生道歉。那一个礼拜就有3个孩子来到耶稣面前，接下来的3个星期里又有3个，甚至有一个已经毕业嫁人的女学生也悔改信主了。唉，接下来的10年里，22个毕业生中只有3个离开学校的时候还没有得救。从此温州的年轻人可以在主里嫁娶，共同孕育敬虔的后代。
要不是我的母亲从小带我去主日学，为我祷告，大概我早就离开教会了。
啊，护士小姐，当你读诗篇68篇11节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可以应验在中国的圣经妇女上呢？在中国，男女之间是不能传递茶水，也不能交谈对话。如果没有当年的妇女布道团，温州教会是不可能成长那么快的。
哦，妇女布道团？
说起妇女布道团，就要从刘太太和欧太太的故事讲起。那还是光绪4年的时候，因为两位太太不愿意抛头露面去礼拜堂，我只能每个礼拜3下午单独带他们读圣经。
不久，刘太太的婆婆去世了，她宁可放弃自己和儿子名下的财产，去换取不祭拜祖先和不拜偶像的自由。啊，这件事啊，成了温州的一个大新闻呐。
不要说在中国温州，就是在多伦多，也不会有很多人愿意为了信仰的缘故放弃继承权的。
就是这位刘太太成为我们最早期的女童工，一开始她召集女信徒们为自己家人的灵魂祷告，短短几年就有四位丈夫和七个孩子归向了耶稣。后来我们鼓励这些妇女每个人每天一把米、一颗蛋或者一个铜板供养一个人每个月出门讲道。而这位本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刘太太，竟然成为我们第一位圣经妇女，挨家挨户地传讲福音。
如果多伦多的基督徒愿意每天节省一便士，加拿大的教会一定还能多差派100位宣教士前往中国的。
唉，我老了，才讲这么一点话就累了。
啊，时间过得真快，您先睡一会儿，明天再给我讲这幅兽帐上的故事好吗？
瘸腿的必得略物，曹雅芝紧紧抓住上帝这句应许，不问收获，只殷勤地在温州耕耘。温州人果然慢慢地开始接纳这位独角番人和曹师母这位番婆，神也使用他们的爱心坚忍服侍温州人，关心温州人的灵魂。他们帮助学生们认清罪的严重，还有就是神无条件的爱和赦免。曹雅芝夫妇俩以生命影响生命，多美丽的一幅图画啊！别忘了下次继续收听曹雅芝牧师师母的续集。